捡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每周一次的读书观影，我是本期的主持人 Rene。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本书，书名其实我不太喜欢，但是在看过书内容之后，觉得还是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而且也值得启发的一些部分。所以今天的这本书名字叫做《趁着年轻，我偏要勉强》。这名儿大家是不是听着还有那么一丝丝的熟悉？因为我偏要勉强这句话，其实是出自金庸非常出名的《倚天屠龙记》里面赵敏对张无忌所说的。当然，这本书是跟金庸的那个武侠世界毫无关系的，它是来自一位非常年轻的作者，名字叫做詹青云。那前几年喜欢看辩论、喜欢看综艺的朋友，可能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他是中国非常知名的一个辩论者，当然也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身份，但更广为人知的就是他在前几年的这个综艺《奇葩说》当中表现非常的出色，最后获得了好像是某一季2019年还是2020年的这个 BB King， 就是最厉害的这个辩论者。那他这本书呢，也是在他获得 BB King 之后，中信出版社为他在2001年12月出版的这样一本，应该算是个人成长集吧。那熟悉他的朋友可能对他在辩论场上的这种叱咤风云、引经据典，然后非常有这个知识底蕴，同时呢对辩论的这个技巧也运用非常的娴熟的这整个所有的画面都非常熟悉。但应该还有很多有一些朋友可能不太了解詹青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因为我刚才讲他还比较年轻嘛，确实是这样子的。因为相比于一些很多的名家而言，他其实现在才30出头，算是一个新生代的一位也不算作家，但是他有非常多的这个职业 title， 那就先来介绍一下他。詹青云呢，他是一个是贵州人，现在的身份是一位职业律师，就是在本科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之后被很多人所知道，他到哈佛大学攻读了法律博士，而且因为在整个学习期间，因为对这个辩论的爱好和就是这种很深切的喜爱，就参加了很多的这种学校领域还有各个层面的这种辩论比赛，包括一些国际华语邀请辩论邀请赛呀，华语辩论的这些世界杯呀，他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甚至冠军。然后在2015年开始，就通过一些网上平台来进行辩论演说的这个这种活动和节目都在参加，而且常常也都能够拿到冠军。在2018年和2019年都参加了我们很多朋友熟悉的这个奇葩说，并且在第6季获得了 BB King 的这个称号。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大概的背景介绍。我们很多人知道他是辩论者，是主持人，是律师。那我也是最近才知道他出了这本书，然后看过之后发现，其实作为大概的这个同龄人而言，他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优秀，在各个领域涉足的每一个他感兴趣的部分都得到了一个很高的成绩，做出就是会觉得说他是一个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这样的一种 存在，那我们就会想啊，他这种人是怎么培养出来的？我们很多尤其是作为父母，大家都会很好奇，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之后，就会去咨询对方的父母，哎，你是怎么样去培养出来这样子的孩子的呢？你又是在某些节点是怎么样去给他做选择的呢？就不由而然的就会生出这样子的疑惑和这种好奇。那詹青云他作为本人学霸本霸自己的话，其实我觉得好多学霸都是不太承认自己是学霸哈，可能确实是因为他们本来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看到了更多的这种优秀的人，会觉得说自己可能并没有大众眼光或者口中说的那么的厉害，但其实呢，通过他的履历，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成长经历和也确实是一路优秀过来的，所以在看了这本书之后，我们会知道更多刚才我提到的那些疑惑，他到底是怎么样被培养出来的，讲到这里，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啊，这是不是一个就是所谓的，类似成功学的这种成功教育学的又一本鸡汤？我想如果是一个作为父母的人来写的话，可能会有一点像鸡汤，但是詹青云他自己把这一本书里面介绍他自己的个人成长史，我看完之后是觉得还蛮有趣的，其实并不是那种说教意味很浓厚的这种书，然后告诉你说啊怎么样去培养学霸，完全不是这样子，因为他作为一个很厉害的辩论者，他知道哪些话是比较就是切中要害，所以这本书我倒是还没有觉得拖沓，看起来还比较流畅，尤其是他年小时候成长的那些经历，其实看起来很有意思的。他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他既不是那种大家心目当中一想到就是非常优秀的那种一以贯之的学霸，但呢也不是那种说啊最后才奋起直追突然异军突起的那种传奇式的人物，其实并没有。我想其实真正的生活当中并不会有那么多的所谓传奇，一个人的成功或者是在某个领域有突出的成就，都是日积月累，然后透过热爱，透过各种幸运的选择，还有长期的这种付出和持续的努力，然后才可以达到某一种的高度的。那这本书呢，它其实中间有讲到，它一共分了很多的章节，最开始就是关于他自己的这种成长史，因为当时在他刚刚出名了之后，有很多的这种自媒体公众号都在就是编造张青云的这个生活背景，然后就有的又编他是什么很穷苦的家庭出身的，或者有的又编他是那种非常的高官子弟呀之类的，就说什么的都有，所以他就说那我还不如自己来真实的澄清和告诉大家他真实的生活和成长经历是怎么样的。有一部分就主要是讲的他的成长轨迹，另一部分呢，就是因为我们都会很好奇哈佛学霸是怎么长成的嘛，所以他有一部分其实讲了一些他这种考试学习的这种经历和自己的一些想法，包括家长的教育是怎么样去影响他的。那还有第三章我特别的喜欢，叫做书是永不负新郎，就讲他自己读书的一些意趣，因为我们从他平常的这个辩论的比赛就能够看出，真的是有非常渊博的知识，而且能够流利的把它们运用在很恰当的地方，所以这些从什么而来呢？肯定不是他们要辩论的时候就是临时去找，即使是临时找，你也自己肯定要有一定的这个知识储备，你才知道应该往哪些方面去找相关的知识。所以他这一章就还专门讲到读书对他带来的很多的影响和 当然还也推荐了一些他喜欢读的书。那接下来的还有一张就是旅途记忆，因为作为30来岁的年轻人嘛，他从贵州乡村也不算乡村了，就贵州的大山里面，然后一步步到香港，到美国，到日本工作，就是还有包括经历这个综艺的录制，就整个有很多的travel 的机会，同时他自己也非常的喜欢旅行，所以他有专门拿了一个章节来讲他的旅途记忆，甚至还专门写了一个辩论，就是说旅行的意义是否是被高估了。就是有兴趣的朋友的话可以就是去看他的这个辩论的这个正反两方面。我觉得其实作为我是一个挺喜欢旅行的人，但是看了之后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在这种思辨性的考量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有更多尝试去习惯用更多视角来看待问题。我觉得不管是我们自己或者是教育小朋友，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能力吧。不容易钻牛角尖，生活会过得更好。对，那其实讲大概他的那个这本书就是分的这四个部分，但今天时间有限，我觉得可能想就是讲拿其中的一些来跟大家分享和讨论吧。第一个他的这个成长轨迹呢，他讲到他是厂矿子弟，就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面，我们有一些厂矿它是相当于自成一体的，就是有自己的就是依托于一些工业的生产，有的是煤矿，有些是矿产资源，包括煤矿、石油，有一些是军工制造，等等的。那他们家当时在贵州的那个地方其实也是类似于这种矿场，他有自己的就是生产的整个一个体系，同时还有教育的一个体系，包括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甚至还有自己的这种子弟校，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职业高中，类似于这种。然后就是用詹青云他自己的话来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如果他没有选择往外走去拓展更多可能，那他其实他的一生都可以在那个厂矿的体系里面度过。当然我们后来知道是有了厂矿的这个体制改革，各个方面各种的变化，但是在他小的时候还有在他的那个小时候的家庭里面，大家并不知道，所以就无从谈起说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给他规划要去香港要去哈佛，肯定是没有的事儿。所以他的小时候其实过得也就是跟其他小孩一样的有趣，也没有那么卷，但可能我们那个年代都没有那么卷哈，都不像现在。所以其实整个描写都非常的风趣，非常他是一个就是性格蛮男孩子的那种，就也喜欢打篮球，也会踢足球，然后也会闯很多的祸。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的父母对他的教育，跟大部分的我们小时候看到的父母可能很不一样。他的父母对他非常的宽容，而且有引导。可能每一家人我们都会说啊，父母都是爱孩子的，但他们家爸妈对他的爱，我觉得哪怕是放在现在可能都不常见。所以我想因为现在马上应该已经好多学校开学了，我待会儿就跟大家分享一段他专门有一篇文章写的诗，叫做仿佛若有光，我与爸妈二三事。就是从他分享的这些小事就可以看出他父母的这种教育理念， 不是很不权威，然后很平等，嗯，同时也尽可能的满足他的一些奇奇怪怪、可可爱爱的诉求和想法。到真正的非常关键的人生做抉择的时候，又很尊重他。我觉得这其中的每一个品质放到现在都非常的珍贵，而且遇到这样子的父母，可以说是人生的幸事之一。那。因为他整个整本书还是蛮多的，我就专门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与爸妈二三事这个部分。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世纪游轮2024年最佳推荐，中国梦超豪华21天，参观台北、北京、西安、重庆、长江三峡、上海、桂林、阳朔、香港，11月15号出发。江山如此多娇，超豪华16天，五星级游轮阳台房从上海到重庆，穿越七省市美景。11月25号出发，北美华人独家包船，西雅图出发，包机票五星酒店，每人仅3999元起。世纪游轮626666699，626666699。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仿佛若有光，我与爸妈二三事，詹青云。唯独不必多做解释，被问起爹妈的教育风格的时候，我会把他们概括为慈父严母，但这两种形象其实并不能概括他们，也概括不了我们或斗智斗勇或并肩作战的亲子关系。我妈的确很严，严厉的严，她是高中英语老师，而且是出了名很凶的老师。不止我觉得我妈厉害，我们整个厂矿的学生都知道有位吴老师是不好惹的。我妈脾气极火爆，有一年出去旅游，她和我舅舅吵架，就地要拉我跳河，以泄心头怒火。我孩童的心灵中有一道清醒的光闪过，我心想你是会游泳的，我可不会。回来把这事儿告诉我爸，他气坏了，气到不知怎么把我妈这道理说明白的地步。我妈那股火散得也极快，一软化就和解，一和解别忘怀。自那之后，我们又开心的在云南玩了好几天，这时候早把这事儿当笑话了，还给我爸说我肯定会救他的呀，我爸更气了。我爸也有发火的时候，但是对我一向脾气极好，没有动过手，没有骂过我，有时候拉开阵势要跟我严肃的说几句话，还不等我说，我眼泪就流下来了。我3岁的时候是这样，到了30岁还是这样，在我妈的暴风骤雨里，我倒是能强硬一阵子的。在 我在我爸心中是个纯洁的好孩子，只要我说出口的话无论多么荒谬，他照单全收，完全相信。我妈则一向对我多加提防，知道我不是什么老老实实的乖学生。有一年我逃课，且逃出寄宿学高中去给好朋友过生日，精心设计了一连串的说辞，安排好了好几个场景和证人，瞒过了班主任、查课的年级主任、班长和生活老师，眼看要大功告成。我妈一向不主动给我打电话，那天鬼使神差地说她心里有觉得不对劲的感觉，打去宿舍我不在，又打给我同桌。我同桌是个不会说谎的好孩子，临走前我还对他做了培训，可惜仍不是我妈的对手，迅速就把我出卖了。直到他们第二天到了学校，见到了连夜赶回来的我，我爸还是坚定地相信我从未离开过学校，一切都是我妈的臆想。那天我决定以后还是不骗人了，一来我无论多么努力都骗不过我妈，二来我爸真是好人，我有点不好意思了。而且在斗争中发现我妈是典型的吃软不吃硬，跟她对抗是没有好处的，坦诚和妥协才是出路。比如我放学打篮球去了，休息了半小时，又去洗手间捯饬了半天，脸不红气不喘，汗也干了，头发也重新扎过了，回家以后一口咬定一直在教室里自习，不知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妈怎么也不会被骗，还不如一看她怀疑的眼神就赶忙说今天放学打篮球了，再补充吹捧，骗不过你的眼睛，我妈只会美滋滋地说知道就好。我妈不仅严厉还非常严格，我从小学一年级就要三天连背带默写学完一篇新概念英语课文，我妈几乎从无间断的从第一册新概念英语教到了第四册，每年只有过年那几天可以在爷爷奶奶的庇护下逃开英语课。我妈的原则就是每天的任务必须完成，没有借口，但只要完成了想做什么玩什么都可以。所以我小时候看上去很自由，可以叫二十个同学来家里玩，把我家的玩具锅碗瓢盆全部变成游戏的道具，把家变成菜场、宫廷小剧场、星际争霸战场，这都可以。只不过箫笙歌散尽游人去了，眼看到半夜，我妈会微笑着问我一句，今天的英语背了吗？我爸一直觉得我很辛苦，想尽办法让我快乐一点。我妈上晚自习去了，我爸就会叫我抓紧时间打游戏，临到我妈回来赶紧换人，假装是她在打。我妈出去旅游了，我俩煮一锅花生一锅小河虾，租武侠剧的碟从早上看到半夜。第二天她把早午饭端到床前给我，我暑假跟着我爸去出差，路上我妈是布置了任务的，我爸就帮我摆拍几张在火车上学英语的照片。但是很奇怪，我有什么新奇的创作会第一时间分享给我妈，等打磨好了才肯给我爸看。我妈虽然凶，却是个不吝赞美的人，我知道我在她那里通常会收到大把的鼓励，而且相比之下我妈比较好忽悠一些。我小时候读《红楼梦》，看了金陵十二钗的判词，觉得我也能写，给几个我喜欢而没有判词的，比如平儿和尤三姐，都各做了词和曲子，拿给我妈看，她照例说好极了。虽然我要她猜我写的是谁，她一个也没猜对，但等我给她一分析，她的大呼很有道理，而且我把我写的词和曹雪芹写的几首混在一起。我妈也说她分辨不出来哪些是我的仿写，也不知是真是假，反正我得意极了。但这些创作我就不会拿给我爸看，似乎总觉得拿不出手。我妈并不是那种贤惠温柔的妈妈，读高三的时候我们住校，我的好朋友小馒头的妈妈常常怕她吃不好，便到学校旁边租房子照顾她。我经常混出学校去她家蹭饭，还有个朋友，他妈妈也觉得学校食堂的饭菜不够有营养，每天中午给他送饭，有时候还给我也做一份。我倒不觉得这有这样的必要，因为我们食堂的饭菜已经远远超出了我妈的厨艺水平，周末大家回家都等到星期天吃了晚饭，尽情享用了家里的饭菜，才悲伤的来到学校。我们家就不一样了，周日下午就出门了，一家三口赶到学校食堂吃火锅， 别人家是周末回家改善伙食，我们家是周末来学校吃，帮我爸改善伙食。每次他们要走，我爸都悲伤的感慨，又要等一个星期才能吃到40堂的丸子火锅了。我小时候，我爸被外派，我妈做高中班主任，生活节奏很紧张。我们家一年四季炖排骨，今天和土豆炖，明天和香菇炖，后天和莲藕炖，然后轮回。别人经常问我，你家谁做饭？我觉得毫无区别，因为无论我爸还是我妈做饭，都是炖排骨，今晚炖好了，明天吃一天。但是他们俩还是经常比赛谁炖得好些，谁做的蘸水有创意。周末到外婆家吃饭，他们会先打电话给外婆，有种通知土匪要进村了的感觉。外婆连做10道菜，5道当晚吃，5道给我们打包带回家继续吃。这两年我妈退休了，告诉我她在家猛练厨艺，摆盘有了很大进步。我难以想象排骨可以怎么摆盘。小时候，我和我妈也经常在我爸不在家的周末兴致勃勃，又好像偷偷摸摸的搞点实验，比如把我家全部的苹果拿来试做巴斯苹果，扒来扒去就是没有丝。后来因为连吃了太多苹果，我们俩仿佛都有一丝苹果酒的气息。又比如把我家所有牛奶拿来试做炸鲜奶，最后牛奶还是糊状，我们俩总结说这家小卖部的牛奶质量堪忧。我妈是那个当我被所有人否定的时候总能帮我圆回来的人。一次老师要求用条组词，正确答案应该是一条路一条河之类的，但我组了洋芋条条。不知道老师为什么那么生气，说你回家问你妈妈，她切的是洋芋丝还是洋芋条。我回家问了，我妈承认她切得很粗，近似于条。不仅洋芋是这样，我们家的菜里还有肉条而非肉丝，不然怎么又有粉丝又有粉条呢？可见我实事求是，用词准确，老师实在是少见多怪了。我爸则是个会认真提意见的人，我小时候画的画拿给我妈看，她会说跟书上的一模一样，真假难辨。我爸会指出哪些线条有些歪斜，立体结构怎么不符合透视法。我给我的画起10来个名字拿给我妈看，他会说各个巧妙，一个比一个好。拿给我爸看，他说各个都还差点味道。在我爸那里，我有时候能委屈到哭，不过事后又会承认他的建议还是颇有道理的。他俩也有协同一致陪我玩的时候。我喜欢了一阵子画画，我妈就给我报了美术班，买了各色材料。我爸一出差就给我买什么小画家丛书，从水粉的油画一样一样的折腾，虽然我水平有限，但也画了大把的画出来。我们家时不时就举办一次拍卖会，我的各色作品5毛8毛的就由我爸我妈来竞价，他们俩一本正经，一人有一块牌子，我手上拿个锅铲当做成交的锤子。5毛起拍的一般1块钱也就成交了，有时候我爸抬价故意立刻喊10块，我妈还以为这一幅有什么特别，跟10块零5毛，我爸立刻说那我不要了。我妈有种说不出的苦，老老实实给钱，然后还得把这些卖过的画又回收回箱子里去。我小时候喜欢演戏，10几岁了还骑着一匹摇摇马，把绿色的被单裹在身上扮关公。天气好的周末，我们一家会到厂子旁边的小桃林去，以水代酒，演一出桃园三结义。我爸是大哥刘备，我妈是三弟张飞。我跟我妈说，她只用一直说俺也是就可以了，但她常给自己加戏，而且说的文不对题。我爸看我做戏袍太麻烦，把家里的绿被套拆下来，当中间剪掉一片成了套头长袍，还帮助设计造型摆拍。我妈虽然心疼她那绸缎被套，也还是支持我的演艺事业的。有一次全家一起买了好多珍珠，穿成一条条链缝在纸壳上，做了一顶皇帝的帽子，真的羡煞旁人。后来我更为手巧的外婆又给我做了一顶纸壳镶塑料宝珠的金冠， 还把他唯一的龙纹红背面送给我做了龙袍，我在他们的创意竞争中赚得盆满钵满。这是我小时候一种很重要的幸福感来源。那时候条件所限，有许多想做的事却做不到。我曾经很想学钢琴，而我们家并没有这样的条件。我们去北京旅游，特意去了北京电影制片厂旁边正经卖龙袍的店。那时我爸下定决心送我这个礼物，说1000块咱们也买。我不相信会有那么贵，结果到了一看，要3万块一套。我一点没觉得我们穷并因此难过，完全只是被这价格惊呆了，觉得是北京不大正常。但那些可以做到的，我喜欢过的五花八门又幼稚的东西，我爸我妈都煞有介事，当作严肃的爱好来支持。但等我热情劲儿过了，他们也不强求。过一阵子我不画画，改习书法了。我爸每次出差总要逛逛文具店，只要是没见过的笔，比如那两年觉得很新奇的日本产的那种软笔，他总要买回来给我试试。有一年我们小学的第二课堂来了一位教做飞机模型的老师，我是唯一报名参加这个模型班的女孩子，我爸我妈也觉得挺酷的。其实我小时候动手能力相当不行，大部分同学的模型都做得比我的好，我则经常要求助同学，甚至老师直接动手帮我做。但是我带回家的每一个模型，我妈都会收起来挂在柜子里展示出来。过了两年，市里面要搞中学生小制作小发明展览，校长想起来当年有一些同学学过做飞机模型，要大家找出来送去参加展览。一问才发现其他同学的模型或坏了，或者被家长扔了，但经常去我家玩的同学都知道我家保留着我所有的模型。后来我的模型被送去参加展览了，一个月后展览结束，模型并没有被完好的送回来，大部分遗失了，送回来的那些则已经残破了。为这事儿，我妈一阵火大，找校长大吵了一架，可我的小飞机还是回不来了。我发现珍惜小孩子的创作的大人真的是很少很少的。长大以后也还是这样，读本科的时候，我发现我许多辩论队的队友需要和家里解释争执，甚至吵架，排除万难继续参加辩论赛，一度令我十分震惊。我在全国各地比赛，我爸我妈是至少会派一个代表兴高采烈的去现场给我加油的。我爸我妈对我很舍得，我考上大学，他们没有去香港送我，而是把这笔钱省下来，让我自己去北京看了奥运会，在鸟巢和水立方都看了比赛。不过后来我妈说漏嘴，她说她和我爸从没去过香港，三个人一起去一起抓虾也毫无意义，还不如让我先去，等我在香港混熟了，就能带着她逛街逛物美价廉的街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虽然张青云在这个书里面说的是跟爸妈的二三事，但其实因为他怀着对父母非常深切的感情，所以整篇文章的长度还挺长的。前面跟大家分享的只是不长不短的一小部分，但是仅仅从刚才的那一段一些段落来看，都已经让人就是有非常强烈的有羡煞旁人 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比如说他妈妈，虽然一开始张庆云在描述他妈妈，就是说他是一位非常严厉的英语老师，不光对学生严，对张庆云的学业也是有他的要求的。从他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每三天就要默写背诵一篇新概念英语。要知道，在我小时候，新概念英语基本上是初中高中的时候才开始接触，并且有背诵的要求的，所以就由此可知，他的这个英文的基础其实也是妈妈在那个时候给他打下的。虽然妈妈对他有学业上很严厉的这种要求，甚至包括他跟爸爸出去出差也需要在路途上完成这些任务，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妈妈对他的鼓励也是非常无脑的。就是甚至他那么小的一个小孩写《红楼梦》的判词，妈妈也能够说他分不清楚哪个是曹雪芹写的，哪个是自己女儿写的。其实这些作为一个大人，他当然能够分得清。之所以这样讲，其实是给予了自己女儿非常非常强烈的这种鼓励和支持，保护她的这种创作欲望。我觉得这是非常的难得的。而且后面还讲到一个例子，他做的飞机模型都被妈妈很好的保护了好多年，甚至被送到就学校还有区里面去参加展览之后没有被完整的送回来，妈妈能够因此去跟学校和校长大吵一架，都可以看出妈妈对孩子的这些作品的珍视。其实另一个方面也是表现了他们在通过各种办法去保护孩子的自尊和自信。为什么张庆云能够有底气做出在人生的每一步去做出很多大胆的尝试和选择，其实也是因为父母在一个是给了他知识上的底气，同时也给了他心理上的这种无所畏惧的支持。我觉得其实看到这些挺羡慕的。那这是妈妈，另一个部分是爸爸。那爸爸呢，不会像妈妈那样对他在学业上的那么多的要求，因为他说爸爸已经觉得他从小很辛苦了，所以呢会带着他一起玩游戏，带着他一起看武装剧。但是甚至还瞒着妈妈给他做摆拍，出差的时候摆拍写作业什么的。所以张庆云跟爸爸的关系就是那种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他说他三岁或者是三十岁，在爸爸面前都是有委屈就会哭的一个孩子的模样。可以想象，如果一个成年人能够都还是可以像孩子那样放心的去发泄自己的情绪和委屈的话，其实也是因为家庭给了他足够的这种强的支撑和依靠，他才有这个底气。但是呢，爸爸虽然在这些方面有非常的所谓惯着他，可是也有自己严厉的部分。他不会像妈妈那样随时对他很夸奖很鼓励，他会非常见识，为孩子提出非常建设性的意见，帮助他去认识到很多问题，同时然后有所提升。所以这个就跟妈妈的那个无脑式的夸赞形成了非常巧妙的配合，就是一个去给予孩子强烈的鼓励，另一个也需要让孩子意识到自己自身的这个不足和可以提高的部分。真的是相辅相成的给予了孩子很全面的这种支撑。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爸爸妈妈甚至奶奶都会鼓励他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儿，就不光说他选了一样他喜欢的事情， 就有的家长可能会觉得说，既然是你选择的，那你咬着牙也得必须坚持下去。但好像在他们家庭里面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顾虑和要求。像他喜欢画画，那爸爸就给他买小画家的丛书，他不喜欢画画了之后，爸爸呢又给他买写字的，就是他可以有很多的去机会去探索不同的这种爱好，去尝试，那父母也不会强加于他很强的，就是你既然选择你就必须要做下去的这种强硬的要求，其实也从侧面鼓励了他去尝试更多人生的可能性。小时候是尝试不同的兴趣爱好，做力所能及的这些奇奇怪怪的好玩的事儿。那其实长大了之后，这样子的一种性格其实是在不断的为他自我去拓展更宽广的边界啊。看到这里还是蛮感慨的，就是我是有很好的父母，但是我自己作为父母有时候会反思自己可能确实都不如詹青云的爸爸妈妈做的这么完善。教育是一门持续的一个课题，也没有终结的部分，同时也没有一个说什么是绝对的好，什么是绝对的不好。所以看到他举的这些例子，甚至家里把在那个年代很珍贵的绸缎被罩能够拿出来给他剪了剪了做龙袍，还全家人一起串珠子给他做皇帝的帽子，只是为了满足他喜欢演戏的这种小时候的古怪爱好，真的看起来是非常的让。就是作为家长去会去反思自己，我能不能都做得到，同时也会去觉得他确实是非常的幸运，成长于这样子的一个家庭。那其实在后面还有很多他讲到他父母的一些细节，我觉得可能人无完人，但是因为在个人的叙述当中可能都会去把好的让自己觉得很美好的一些记忆去把它 highlight 出来，所以当然我们看到的这个他个人成长史的这些书里面肯定都是对父母的非常好的这种描述，我觉得这也无可厚非。而且如果这些事情确实是父母已经确实做过的，也确实对他产生了很多的正面影响的，那分享出来，我觉得对大家看到这本书和听到这个分享的人，我觉得也是一种启示。我挺喜欢这样子的一种就是去了解不同的教育方式的这个也算是一种尝试吧。在这个里面后面其实还有讲到他父母比如说送他去香港读书呀，还有比如说他妈妈就通过自己的一些言传身教，然后告诉他要怎么样去分享，怎么样去跟可能生活条件不如自己的一些人去接触，不要攀比，所有的这些包括詹青云他自己也是在文中说到，他说我长大以后常常想，我的父母不管他们在我的眼中多么特别，但其实也都只是平凡人。我作为他们的孩子感到骄傲的时刻，是人性中这些朴素的善良闪闪发光的时刻。所以我觉得作为我们自己来说的话，更多的去发现身边人的这种闪闪发光的时刻，可能不是 always都有，但是如果能够有一双这样子敏锐的眼睛去发现身边人的这种骄傲和闪光点，其实也是在闪耀自己。就是我刚才看到他的一些这些片段的时候想到的。而且同时詹青云还讲到他有一次在美国搬家的时候，因为反复跟搬家公司约的时间都没有对上，然后因为搬家公司的爽约造成了他们后续很多安排的很多很多的麻烦，然后当时父母是在他的身边的，他在整个沟通过程当中已经感觉到非常的委屈，而且因为爸爸又在，所以他就哭了。可是在那个时候他爸爸教育了他，就是 解决问题是最重要的，哭和赌气都是不值得的，而且本来也不是什么天大的事儿，赌气其实会错过解决问题的机会。然后通过爸爸这样子的一番这种劝慰之后，他当时跟搬家公司反复沟通的那种怒火一下子就熄灭了，就会反而会觉得说要解决这个问题他要自己去开皮卡车，反而又是一个新生活当中新的尝试，觉得还挺好玩的。所以就是他讲的这些细节都是父母在他有的是小时候，有的甚至是他已经长大成人成为了哈佛的这个博士，都还是能够从父母的这些行为和处事经历当中去找到可以让自己受益终身的部分。我觉得其实也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幸运的，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身边人的这些好，哪怕看不到，能够看到这些书中给我们的这些启示也是好的。在最后他其实讲到说他觉得自己一生很幸运，被很多人保护得很好。18岁离开家去香港读书的时候，我爸说如果将来想回来就回来，爸爸还能给你找工作，介绍对象，付首付，但如果决定离开贵州就要靠自己了。那是个我被吓了一跳忽然长大的瞬间，但还好有前半句话。我想我爸知道我是有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的人，但我只需要知道家是一个我永远可以回去的地方就够了。所以他说爱是一个人闯荡世界的底气，是父母给我的最珍贵的东西。就是虽然这整本书里面讲了很多的内容，但是今天的节目我最就是把这个教育的部分 highlight 出来，是一个是因为现在新的学期开始了，我们可以从中去获得一些教育上面的灵感，另外呢也是去会觉得说教育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而且是一个很长程的一个过程，不是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呢通过他自己分享的生活中父母跟他相处的这些点滴，然后呢我们自己和听众从这些点滴当中去思考我们自己生活当中的这些闪光点和教育的方式是不是可以有所借鉴，可以有所去调整。当然教育这个事情没有万金油，也并不是说他父母这样子对他，所以他成长为了一个哈佛的博士，成长为了一个为人所知的世俗意义上相对成功的人，那我们通过这个方式就一定可以等于培养出类似的人。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能划等号的，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完完全全的独特和没有可比性的，只是说在我们看到那些有趣的温馨的小瞬间的时候，自己会心一笑，也希望能够把这种会心一笑传递给自己的身边人，传递给自己的孩子，让自己的生活和家庭有更多类似的乐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够了。至于之后自己长成什么样，孩子长成什么样，这个都是像张君英她妈妈有可能是有这个积累的，也有很大的这个成长的运气，还有非常多不可控的因素，但是那些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规划和设计的，我们就做好现在享受真正的家庭的这些快乐和培养孩子的这种快乐就够了。希望这一期的节目能够给广大的家长朋友们有一些些的这个启示，也希望大家能够快乐做家长，快乐做自己。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听众朋友们，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瑞内，大家晚安。